一路谈一路谈，我们就没有限定要在哪个范围里面谈。什么叫做时代性？什么叫永恒性？时代性就是适合这个时代，以后呢不一定适合下一个时代。结果呢，时代的产品就供应时代的需要。但是当时代一变迁的时候，新时代的需要跟旧时代的需要不一样，所以旧时代的供应就不能配合新时代的需求。这个缘故呢，时代的产品一定被另外一个时代所淘汰掉，这是一个历史定律 The historical law。 时代的产品一定被另外一个时代所淘汰掉，这样它就不能有一个永恒性。如果你研究建筑学的话，那你会注意到有一些的建筑呢，长久继续不断影响人类在美感的满足，在功用，在整个建筑的各式方面，那个超时代性。比如说希腊的帕特诺，希腊帕特诺的这些建筑，他们的柱子，他们的各式，他们的这个功用，他们的艺术价值呢，可以说呢，到现在没有哪一个时代的建筑可以淘汰掉它。所以今天虽然已经经过了两三千年，你发现了许多世界最重要的国家、最重要的政府机关、最重要的建筑物，还是照样走了雅典建筑的格式。为什么呢？因为它叫 timeless beauty， timeless beauty 就才是 timeless value。有一个超时代的、没有被时间控制限制的美感在里面，有就有超时代的功能跟超时代的永恒性在其中。那这种 timeless 超时代性不受时间限制的东西，应当是真理的本质，也应当是信仰的本质。所谓叫做真理呢，真理不会因时代变迁而被淘汰，真理不会因为地区的改变而不适用，因为真理是放诸四海而什么皆准。以后呢，历万代而常新，历万代而常新，放诸四海而皆准，这才是真理的原则。信仰如果不是跟真理发生关系，那么信仰不是不过是为了一个时期的需要。这样当这个时期的需要一过时的时候，那么你的信仰也就将跟着被淘汰掉，那个信仰就不是永恒的信仰。而耶稣基督是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人，把永远的真道带到人间来。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圣经说呢，他虽然降生的时候是在伯利恒一个小城里面，但他的根本呢，他从起初，从万有之前，从太初就有了。所以这个从太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来到世间的时候，是把永恒灌注进入暂时中。永恒进入暂时的时候，暂时就脱离了限制，产生新的盼望。在暂时中间看到永恒的盼望的时候，这暂时就成为我们一个躯壳的限制，我们里面拥有的、原有的那永恒的生命的可能性、潜在呢，就因此被带出来。所以呢，这就是信仰。信仰不是向暂时发出去的，如果信仰是向暂时发出去的，那么信仰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东西。如果信仰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东西，信仰就没有永恒性。如果信仰没有永恒性，信仰就没有价值。所以呢，丹麦的大师就讲，大哲学家齐克果讲一句话：如果我们信仰跟盼望不是向永恒发出去的，我们是很可怜的人。照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五章说：如果我们靠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只有今生的盼望，没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永恒的盼望是很要紧，一个人能够脱离暂时进入永恒， 那就有价值。所以我盼望华人的教会呢，不是为了应付生活的需要，物质方面的贫乏，我们所需要的需要有一个保障，所以靠着宗教来麻醉自己，靠着做礼拜祷告来求神拜父，那种心态盼望上帝把我们今生所需要给我们，这样的信仰和这样的教会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乃是在今生找到永恒，在短暂的生命中间找到永远的盼望。那这样我们这个信仰就有超时代的意义，信仰就超现代这个暂时的物质的生活的意义，这个信仰就跟永生发生关系。所以信主的人不知灭亡反是什么永生，永远的生命。感谢上帝，每一次我看到礼拜堂过了一代两代，大建筑物没有人来了，连电灯费都付不了了，就把它卖掉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曾经轰动一时，但没有带来永远的信仰的盼望，没有带来永远的信仰的根基，这是很可惜。我相信可能这是华人在全世界买下来的教会里面最漂亮的几间之一。你不相信的话，你在美国看华人买下来的礼拜堂有几间比这间更漂亮的，很少。这是很美的建筑，很漂亮的建筑。这里的希腊柱子是三种希腊柱子的形式里面的第一种，这个叫做 Doric。 第二种叫做，对不起，这个叫做 Doric。 第二种叫做 Ionic， 从爱尤尼亚那边来的。第三种叫做 Corinthian， 哥林多式的柱子，就是最简单最朴素的柱子，所以上面四方圆柱子下来，下面比上面更大，有时是要稍微胖一点再垂直下来，就里面都有很严谨的结构，那这个上面有一个圆窗，就代表穹窗在我们的上面，这里一共有八个方向，所以四层的话，它就辐射出去，所以这是很漂亮的礼拜堂，很美的礼拜堂。我们平常做礼拜就做礼拜，看来看什么都不看，要去做礼拜回去就是。你一进来就看见这个设计是相当了不起的，几乎没有一个座位看不到讲员的，每一个座位都没有被拦阻到，而整座礼拜堂没有柱子拦阻视线，你看到没有？这是很漂亮的一个礼拜堂。那我在印尼呢，在今年开始我们要这个打根基，要建一个比这个礼拜堂更大五倍的礼拜堂，有4200到4500个座位，所以比这个礼拜堂大差不多五倍。我们要用差不多2000多到3000万美金来建一个这个很大很大的礼拜堂，今年就要开始。我就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所教导的不是永远的东西，那么过100年以后那个礼拜堂又被卖掉了，那卖给什么人？最糟糕的卖给回教徒，作为训练恐怖分子的中心。我不是开玩笑，你知道伦敦，单单伦敦这个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1968年，差不多不到二十五年，1945年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到1968年，伦敦这个城市卖掉的礼拜堂有550多间，一大半给回教徒卖去，这是真的事情。为什么呢？大英帝国最强盛的时候，在世界称霸，大英帝国是世界热什么热不罗斯堡热不罗，但是大英帝国不是以基督教作为他们的政治基础的，所以他们的宪法从圣经得到很多的启发， 让他们以整个经济、政治、利害关系作为出发点，侵占了很多的土地。可以说，大英帝国是全世界历史里面最大半土的一个帝国，所以可以说从世界各地抢了别人的东西来建国。他们博物馆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抢劫的记录。大英博物馆里面还有很多敦煌、千夫洞、莫高窟的东西，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史泰因，史泰因用欺骗的手段从中国抢了很多文物来摆在这里。一方面呢，我是感到很遗憾，另外一方面也感到无可奈何，因为很多的文物在外国被保存的比在中国更有可以永存的价值，但是他用的办法是欺骗的手段。那大英帝国呢没落以后呢，你看见了各地被他统治的人就蜂拥而至侵占这个地方，所以现在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有许许多多从非洲、从亚洲各地曾经被侵占过的地方的人来这边居住，所以他们永远不可能是这个单纯的大英帝国。所以今天的罗马城里面的人不是罗马帝国的后代，罗马帝国人的后代已经被砍走了，而今天的罗马城是那个北方的高卢跟从前野蛮民族他们结果侵占了罗马帝国，把他们赶走站在那地方。所以真正罗马帝国的那些从前最尊贵的贵族的后代，可能一部分就是现在的罗马尼亚，而现在呢，罗马帝国已经被外族侵占。所以这世界没有永远的事情，这世界没有永恒的帝国，这世界一切都是暂时，唯有基督跟他的国都是永永远远的。阿门。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基督徒，有些人不是基督徒，那我不是以说教的办法来请你要信啊，不信要怎么危险啊，信怎么负气啊，那种功利主义的传道方法不是我这一生传道的方法，因为我个人是很难信主的人。我个人年轻的时候是对基督教很藐视的人，我最看不起的就是牧师，我最讨厌的就是传道人，因为这些牧师传道人呢，根据那个时候我的看法呢，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文化侵略者的工具，是麻醉人类的这些树林的或者精神的鸦片的这种人。所以我17岁以前呢，我已经走了一条呢唯物论主义的路线，我看不起基督教，看不起传道人，但我有时候也到礼拜堂去，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母亲很敬虔，所以呢，传道人我看不起，而我的母亲很使我内心的里面产生对他的敬佩，所以在这叫矛盾的空间呢，我有时去做礼拜。我去做礼拜的时候，我不是存这个恭听上帝话语的态度去，我乃是存着非常深的怀疑跟对这个基督教是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的这种质问的态度去。所以听到的时候总是坐在很后面头歪歪的斜眼看着牧师，心里想你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还要讲什么话，你垂死挣扎的日子不久了，我看看你还有什么内容可以对我们来做欺骗的工作。所以我那副嘴脸真是很难看，我一点都不知道呢牧师们他们看我这个样子呢他们怎么反应。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不久以后神的灵感动我，改变了我，使我整个思想转变过来，我说自己就奉献做传道。最讨厌牧师的或做牧师的，我告诉你最讨厌传道的人可能做传道人。所以当我做传道以后呢，我一上台讲道，上帝就派很多这种人斜眼看我，这叫做报应。 但是呢，当我在台上看见那些年轻人这样斜眼看我的时候，我心里想，你不必再这样，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我不过好像看那个历史的镜子一样，我过去是这样，现在眼给我看，我早就知道你的情形，所以我现在有时故意接触不信主的，故意看那些不信主的书，故意看今天社会败坏的人想些什么，因为我要知道呢，在堕落以下的人怎样思考人生，然后再知道怎么用堕落线以上的神的道去对他们说话。这个是我的布道方式，和过去许多传统的布道家不同的地方。我不用说教的办法来麻醉你，我要带领与你一同思考人生的价值，与你思考真理是什么，从这个角度去建立信仰。因为信仰的本身一定是建立在对真理的顺从的道路上，所以呢，信仰不是抹杀理性，信仰不是否定理性，信仰更不是轻看理性。如果你对于很多信仰问题不明白的时候，你有资格问，你有权定问，你有责任问。因为信仰不是腐败，不是欺诈的，不是蒙蔽人的，更不是这用诱惑的手段使人失去理性。但是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把很多信仰的问题问我的牧师传道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多数是说什么的？只要信，不要怀疑。我就是因为不能信，我就是因为本质里面有怀疑，所以我要问，那你回答说，不要怀疑，只要信。就谁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也知道说，我要信，但我有困难的时候，我问你啊。他说，如果你一直怀疑，就是跟魔鬼留地，要把魔鬼赶出去，要有信心到上帝面前。我就看来看去看不到鬼，只看到我自己。所以我就知道他的意思是说呢，不信的不必来，要来的要信。那么呢，如果有鬼的就出去。我想我就出去了。今天我如果对一个赌博的人说，不要赌博，我告诉你没有奖钱，他知道了，他自己知道那不对，他知道那不好。你今天对个犯贱的人，不要犯贱的人，谁不会讲这话？他良心早就对他讲，你不要不信，你不要怀疑，这句话每一个人都会讲。人最讨厌的就是已经懂得别人一直谈，特别是聪明人，你不要对他多讲话，因为你没有讲起来他早就知道了。一天到晚讲人已经知道的事情，是令人讨厌最好的办法。那你听懂了就好了。所以呢，当我问的时候，那些所谓牧师传道说，不要怀疑，你只要信，不要跟魔鬼留地步，魔鬼出去。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出去。就在这样的时刻中间，我要找答案。那怀疑到底可以不可以？怀疑到底好不好？法国的哲学家理性主义之父雷尼·笛卡尔，他说怀疑有两种。一种的怀疑是因为要怀疑而产生的怀疑，第二种的怀疑要信但有困难产生的怀疑。所以连怀疑的本身你都要把它分开来。如果你没有分开，你就一味的把所有的怀疑当作唯一的一种，你就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呢，请问你是真正在信仰的路途上遇到困难有怀疑吗？如果是的话，我要告诉你，你有资格怀疑，你有责任怀疑，你有权柄怀疑，也有权柄发问。那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应当用一个谦卑的心，先盼望可能有答案会帮助你，不可以先否定这个可能性。反正呢，我一问了就把你问倒了。很多的青年人以为他一发问题呢， 教会就倒下来了，他就发问题了，牧师就完全没有办法处理他的事情，就整个垮了。我从前是一个这样的人，那我自己解答问题是40多年，我21岁开始解答问题，所以我64岁，每一年大概6000到10000个问题。我现在知道困难不在问题，几乎没有太难的问题，困难在发问题的人，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就是真理，而用对别人的怀疑作为他的动机来发问题，那这种也很难。我在这里有个杯子啊，这个杯子是空的，那你盼望它满的话，那你就带到水泉泉源的面前，让它流进去，有一天它会满。但是有一些杯子，它就是放在瀑布的下面，永远不会满。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盖从来没有打开。你盖没有打开，你就是放在自来水龙头的下面，放在瀑布的下面，放10000年，里面还是空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不想装满，你只想排拒，你只想怀疑。所以为怀疑而怀疑，我笑就是一个零。为要寻求真理而怀疑，我笑就是谦卑的母。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怀疑是我的责任，我怀疑是我的权柄，我怀疑我是有资格怀疑，但是怀疑的结果是不是要脱离怀疑，或者要用你自己的怀疑来肯定你不必怀疑你的怀疑，你就用你的怀疑来更坚定你的怀疑的可能性。反正这种人一定没有改变，也没有进步的可能，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问吧，把你困难提出来吧，但是问的时候呢，你存心要明白。在希腊主前400年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就是开始对人生哲学发生兴趣。对人生哲学发生兴趣是受苏格拉底所启发的，因为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哲学家所写的所有的书呢，归纳起来只有两个最大的题目，第一就是论自然，第二就论原则或者原理 On nature and on principles Thales Anaximenes 接下去是 Parmenides Heraclitus 一直到 Lucretius Empedocles Atomists Democritus， 所写的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题目。这大自然是什么？我好奇，我思考，我探讨，我推演，我猜想，我研讨，我计算，我思考，我证实。他们就要研究，要明白人之外的大自然的事情。那么再来研讨，他们计算的时候发现，哎，其中有一些原则是不变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了大自然的法则。研究自然找出法则，就成为两种书最重要的题目 On nature and on principles。 到了苏格拉底的时候，苏格拉底在人生这个整个哲学探讨中间第一个带来方向的转变，不是向外而是向内。什么叫做向外呢？我以外的大自然我要知道。那苏格拉底说，那你里面的自己你要不要知道？说你知道你以外的自然而不知道你里面的自己，那你到底把自己当作是谁？所以呢，他说你要认知你自己。这个希腊人叫做 Lofty Theotom， Lofty Theotom 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中间第一次方向的大转变。 You want to know everything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beyond yourself, the nature, the universe, the mountains, the oceans. You want to know everything. 难怪读那么有上。你知道外界而不知道自己，你到底你的知识是怎样的知识？所以整个苏格拉底的思想归纳起来，真正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认识自己才是知识的开始。跟我讲一次好不好？一、二、三，认识自己才是知识的开始。如果你自己是什么，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会在世界上都不知道，那你研究一大堆天文地理三教九流有什么用呢？所以研究自己应当是基，而研究万有其他东西才是根基上面的建造。认识自己是认识自然的因，认识自己是认识其他知识的基础。这是苏格拉底教导，就因为这样的整个哲学产生了另外一个新的境界，那个境界就是人生哲学。以后呢，他下面的学生28岁就离开他，因为他死了。这个学生叫做柏拉图，就从形上学跟唯心论去建立他的整个思想架构。而这个以后呢，再另外一个学生的学生阿里斯多德又回到研究法则跟自然以及科学同这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阿里斯多德。但是呢，大概阿里斯多德以后300-400年，我想整个罗马帝国吞灭了希腊帝国以后呢，把希腊帝国的许多方法论、希腊帝国所有的哲学的思考跟艺术的价值都带回到罗马帝国的中间，他们竟然呢又不再注意这些，他们又回到苏格拉底所讲的人生哲学问题。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不是逻辑，最大的问题不是上层阶级里面的政治学、法律、军事等等，他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活在世界上做什么。所以呢，在400年以后，也就是耶稣的时代，我们看见的人所追求的就是人生意义的问题。我活在世界上做什么？我从哪里来？我生活的价值在哪里？我为什么有这些需要？我应当怎样做人？那这些东西呢，就变成一种对真理的探讨，对人生真理的探讨。那从苏格拉底以后，到了这个三派的人生哲学发展的时候，看见以毕古罗派，看见这一个的另外一派就是斯多瓦派，再加上第三派叫怀疑派就产生。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以毕古罗派说就是寻找幸福。你为什么到伦敦来？就因为在东南亚不够幸福，对不对？到伦敦来找一个更好的生活，孩子可以在这边求学，我们在这个世界中间找到更高尚的生活。所以呢，你寻找更高层的、更有意义的、更有价值的，或者你是来找钱，或者你来找生活、找意义，你要找幸福。第二种的思想说，不是，我们要找良善，做人要有道德。所以呢，有人寻找良善，就以这个作为人生哲学最重要的目的；有人寻找幸福，做人生哲学另外一个目的。第三种人，他说呢，我找这个找那个，这个乱了，所以我什么都不找了，怀疑了。有很多人从乡下到城市，从城市到首都，从首都到外国，从外国到伦敦到纽约，到了纽约发现什么都不是，原来世界也不过如此，原来伦敦没有比福州好，纽约也没有比温州好，那结果呢？乱了，是天天糊里糊涂过生活，只要赚够钱过生活，赚了不必多讲，什么都怀疑了。那你对他说这个好啊，他说不必讲不必讲，那个好不必讲，只要英镑稳固就可以了啊，只要我的事业基础稳定就好了。他对真理完全怀疑了，而这种人呢，对真理的怀疑最大的代表是谁你知道吗？就是比拉多。我们看了耶稣受难记呢，我2天以前离开加加塔的那天晚上， 7000个人听我讲这个事情。我们那边晚上用$20,000租了一个会坐6000人的地方，两场一共也差不多7000人，一个3000人，一个7000人。我一个人一天讲差不多7个钟头，所以差不多7000个人讲。第二天我才上飞机到欧洲来。我们刚刚做这个事情，每次我们在亚洲做了很大的事情，到欧洲就剩下200-300个人，感到很孤单的样子，很凄凉的样子。刚刚那一个晚上$20,000的费用做了这么大的事情，那我就解释到，当比拉多有机会见耶稣的时候，他问耶稣，你是王吗？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那么比拉多的问话跟耶稣的回答到底有什么很奥妙的内容在里面？比拉多不会问耶稣的，你是上帝的儿子吗？因为这是宗教问题，宗教问题不是政治范围，跟我没有关系。宗教问题就让祭司长去问，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呢，我是罗马帝国派来的巡抚，所以我要问的是，你是王吗？如果你是王，表示你背叛罗马国王，如果你背叛罗马的这个国王凯撒的话，那我就可以处死你。所以他问他，你是王吗？耶稣没有拒绝，耶稣不会在困难中间逃避责任，耶稣也不会在强权之下有任何的妥协。他是唯一真真正正诚诚实实的人在历史上。而耶稣基督讲话的时候，他的警戒跟我们的思想警戒完全不一样。所以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死而生，特别为真理做见证。这句话以前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呢，这里呢，耶稣基督有3个层次。如果我是王，但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那么你就不必怕我的革命影响你罗马帝国的安全，因为呢，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第二个层次，说的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但我升到这世界上来做王。那这样呢，你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你升到这世界来做什么？所以这个死比拉多很乱啊。第三个层次是什么？我到地上来做王，不是来做权的，不是来搞政治的，我是来为真理做见证的。比拉多更乱了，所以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他问这句话以后呢，圣经说他就起来走了。所以这告诉我们，有一种人也用真理，但是根本不想明白。那个时候呢 Skepticism Epicureanism Stoicism 在耶稣时代，整个希腊哲学就剩下这三派，而比拉多是这三派里面最大的代表。这400年以来，到了长久的传统，到了比拉多的时代的时候，整个哲学的探讨已经崩溃了，剩下了最大的就是怀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今天的后现代主义，我告诉你，现在21世纪呢，什么答案都没有。所以呢，你说绝对有吗？有。什么叫做绝对？就是没有绝对，这是绝对的。绝对没有什么叫做绝对，这是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的鼻祖啊，其实在19世纪的英国就开始了。因为英国有2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 Thomas Henry Huxley。另外叫做 Sir Herbert Spencer， 这两个人呢，他们发明一个名词，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人用的。这名词叫做 Agnostics， Gnostic 就是知， Agnostic 就是不可知， Agnostics 是什么？就是不可知论。你问他说你信上帝吗？他说你知，我很知哦。有没有上帝？你知就很知哦。有没有？有或者没有，我都不知。就是不可知的，如果有，那你要信你的事情。对我来说，我不可知，所以呢，不可知不等于不信。不可知是说我不能知，所以我就说我不能知。所以他是像孔子所讲的，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什么？知他是不能知的，因为知是不能知的，所以他们后来慢慢的就变成21世纪 开始已经开始成型的后现代主义的鼻祖。Herbert Spencer 在1860几年的时候，就在你们这个城市伦敦科学会议里面站起来讲一句话。I think 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 in this world. 他下了这个结论以后呢，我相信这世界没有绝对的东西，就做下去。他不得讲话，他讲完了，很多人就点点头。世界没有绝对的东西，是的。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就站起来，他 Mr. Herbert Spencer, did you say 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 in this world? Yes, I did say it.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 in this world. 那个年轻人呢，再讲 ，Do you believe that theory? Yes, I believe that is true. 那个年轻人再讲 ，Do you believe that theory absolutely? 你绝对相信世界没有绝对的东西吗？I think so. 所以他绝对相信世界没有绝对的东西。如果世界没有绝对的东西，为什么你要绝对相信呢？如果你绝对不相信，请你不必讲；如果相信不绝对，你也讲了没有力。如果你绝对相信，你才讲，你已经用绝对去否定绝对，所以这个绝对不对，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你看见了，比拉多讲真理是什么？他站起来就走到外面去，让耶稣被鞭打。比拉多。根本没有心要明白真理。在这个 Mel Gibson 那个电影里面，你们看了吗？看了几首？我不知道你们注意，那个电影有一些根本不是圣经的东西，你要分开来，是圣经的，是天主教的遗传的，或者是想象的 Hollywood 的制造的，三个层次分不清楚，你就被骗了。这是很伟大的电影，我承认。那这伟大的电影一定有伟大的错误，好像大人物有大毛病一样。这伟大的电影里面有个很大伟大的错误，就是他把一些不是真正圣经的东西放进去。那么这个 Mel Gibson 是用了12年的时间做这个电影，里面他有一段话是他跟太太对白的。那段话就是说，太太说你好好处理这个人，你要用替真理讲话，这么的真理。你知道不知道我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做真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所以原来比拉多有自己的真理的看法，他的真理是什么？就是一件事实是不能否定的，凯撒给他的警告，罗马帝国的王给他警告的，你在家在这个犹太的地方已经有了2次叛乱的事情，流了血的事件发生了。所以犹太是全罗马帝国最难统治的一个地方，因为其他的地方呢，就是被罗马征服以后，他们就称凯撒为王结束了。但是犹太人不要，犹太人一定要称耶和华为王，耶和华是主，他们不要称凯撒是主。所以呢，罗马帝国气得要命，又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又气得要命。结果好了，一国两制。所以一国两制不是邓小平开始。一国两制是罗马帝国开始，所有罗马帝国的公民都要称凯撒为主，只有在耶路撒冷的不必，因为你们有你们的主耶和华。那怎么办呢？我就给你通融一国两制，这地方称凯撒为主，你们犹太人称耶和华为主，我许可你，但是呢，我要派非犹太人的西律来做你的王，我要派凶恶的比拉多做你们的省长，你们要听他的话，他要报告我们一切的行动。所以整个罗马帝国里面最多驻扎兵的地方只有一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在最多的时候要驻扎18万5千个兵，所以这个城难统治的地方到这个地步。然后呢，罗马帝国最怕的就是犹太人叛变，因为这以前100多年就有 Judas Maccabeus 的家族呢反抗了罗马帝国，绝对不妥协。这到主后73年，罗马帝国用最新的武器跟发明，才把他们的马萨达完全攻到体无完肤。 结果呢他们全部自杀，没有一个投降，所以以色列全部失败。直到今天以色列的军兵宣誓的时候是用直升机把他们载到马萨巴的山上，在那边排队宣誓永远不再重复马萨巴的自杀跟失败的事情才下山。所以他们的军队曾经是全世界第三强，阿拉伯怎样也把他攻打到地中海没有办法，他们无论如何绝对不同意。从罗马帝国的时候最难统治的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比拉多就对他的太太说，我所认为的真理是什么你听。第三次再有报告就流我的血，这个才是叫做真理。所以我不会听耶稣说我为真理做见证，我是一个想我的事，你讲我的事。那你注意啊，他讲一句话，如果我不杀耶稣，那么祭司长就叛变了，如果杀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就叛变了。所以今天我在两难时间，我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所以你看 Mel Gibson 选的比拉多从所有电影选的比拉多是不一样的，是优柔寡断，这个面孔又忧愁，又不知道怎么决定，很难下台又很难坐上台的那个情形，那就是他的电影很特别的地方。真理是什么？是一个有问题而没有答案的情形。那今天我回头讲今天讲的道理，所以今天的许多许多的人，他们一方面怀疑，但是内心的深处根本不要明白，他只要强词夺理，叫大家听他的话。跟这种人谈话没有结论，因为他根本不要跟你谈话，他就要你听他的话。很多人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到上帝面，没有讨论的余地，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改变的可能，因为他已经定下心志，全世界要听他的。比拉多用这样的态度，所以这种人不可能产生信仰，因为也不可能一辈子改变。我们应当如此。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我们不应当把自己胸有成竹的那些已经有了先见当作是绝对的准则来抵挡真理的可能性。我17岁的时候我是相当傲慢，把自己认为对的东西绝对化，抗拒一切，直到有一天神的灵大大做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立万代而长存。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已经超过了词跟通。我想中国人呢，在用词方面有一些是准确到一个地步，是外国人不能比的。虽然呢，对词的准确的用的程度，是从苏格拉底提醒以后，西方比中国更注意的。所以在西方的词态的用意是东方完全不能相比的。比如说在英文里面有我吃，我正在吃，我已经吃，我刚刚吃，我昨天正到吃到一半的时候 while I was eating I have eaten I have been eating 那这个有多种的词态。但是当希腊文被选作为写下新约圣经的时候，上帝用希腊文，因为它有64种时代，用词准确到这个地步，全世界没有一种语言，也没有一本书是超过圣经。那么你看到、希腊文讲宇宙，就用一个很笼统的名字，叫 cosmos。那圣经里面 cosmos 这一句希腊文可以用7种解释，中文呢就用宇宙，现代人用大自然。自然这两个字在中国文学里面从哪里开始的？2500多年前，老子先有的。老子说什么？老子说呢，这个有是从无来的，他的无不是没有，他的无是无形。有形的是从无形而来的。那他说讲人发地，地发天，天发什么？哦，你们都不知道啊。 现在的中国人什么都不读了，就是想着钱钱钱钱钱钱钱，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什么？自然。所以自然这两个字是从老子心中，而自然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本来就是这样，没有开始，没有其他的因，而没有创造者，它本来就是这样，自己本来就是这样，就是自然。独立这两个字也是从老子开始，有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改，故不知其名，名是曰道，可以为天下之母，是从道德精神。所以我们老子用词呢，他用了自然这两个字。那今天呢，你加上一个大大自然，其实中国人有一个字呢，跟英文不一样，英文叫 universe，uni 是统一的意思 ，verse 就是一切一切整个的叫做统一的，就是这个统一的这个范围就是 universe。那么呢，中国人不，中国人用两个字，用什么呢？宇宙，宇是什么？上下四方称之宇。宙是什么？古今往来叫做宙。所以上下四方，在我之上，在我之下，在我之左，在我之右，在我之前，在我之后，这个平线的和这个综合，这个切面的整个我四周的，就叫做空间。宇就是空间。宙呢，古今往来，从过去到现在，现在继承到后面，有整个的时态的这个延续，这个叫做时间。用间这个字很有意义哈，用了某时跟某时之中叫做间，某点跟某点之间叫做间，所以呢有空间，有时间，那么呢宇宙就是什么？就是时间加上空间，好不好？那这个是中国人古代的智慧。你讲的自然跟我们讲的宇宙，其实呢宇宙就比较有形有体的，可以把这个里面归纳出来，变成一个我们可以了解的时空的总和，叫做大自然。那你说呢，真理就是在时空中间不受限制，所以历万代而长生，放诸四海而皆准，表示什么呢？时间不能控制它，空间不能限制它，那这个叫做真理。所以这样呢，真理的本身就超过了被造界。那时空、时间跟空间是被造界，那真理超过时间、空间，所以真理就超过被造界。真理如果超过被造界，真理本身就不是被创造，这个才叫做真理。那我们的思想想到这地步的，你说，常博士再讲下去太深了，我会打瞌睡了。我告诉你，宁可啊，好好听一些道啊，说你困难一点，有一生一世什么困难来，你都不怕。今天很多人呢，到礼拜堂是什么？去睡觉，你们安息了吗？感谢主了，到礼拜堂就安息了。所以呢，有个老人家对我说：“唐牧师啊，听你讲道很辛苦，因为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给孩子孙子吵死了。”礼拜天去想去睡觉，在礼拜天又给你吵醒了，很辛苦。我告诉你，我们的归正运动就是要你苦苦思想，深入思想，想完了以后呢，明白了，从礼拜一到拜六，平安、安息，去侍奉、做工，做什么你都没有忧虑，都没有什么紧张，没有困难。礼拜天再思考上帝话，思考完了再非常平心静气去面对去。跟灵恩派不同，一天到晚做到晚，礼拜天就在这里平安啊，平安的麻醉自己，结果自己骗自己，又遇到困难的又不知道怎么样，又来这里住啊，教授给你，因为我不懂的全部交给你，礼拜一到拜六又是去忙，礼拜天又来教导。主说你要思考我的话，你要明白了真理，那你就得到安息。所以我们悟道的一定走不同的路。我们如果给你们开课程，给你们开聚会， 一定要引导你思想一些超时间超空间的东西，到最后你明白以后，你在时空中间泰然出各样的事情。那为什么真理是超时间超空间呢？因为真理非受伤，你说时空呢？时空是受伤的。那当我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第一次你不得不要想，时空不是物质，时空怎么是被造的呢？在尼西亚圣经里面，上帝创造了有形无形的一切，物质的灵性的一切，所以你不能说物质是受造的，是物质是受造的。那么呢，在物质之外有没有受造的？我告诉你，时空是受造。非基督徒常常会问，上帝从哪里来的？你听过没有啊？有没有？不暂停我没讲过，你问过这个问题，上帝从哪里来的？那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我一点不感到有什么困难，因为这个问题里面大有问题。如果上帝是从哪里来的，他一定要先假设有一个地方在哪里，那么上帝从哪边跑出来，对不对呢？那么从哪里跑出来，就从那里跑到这里，那里就不是这里，这里就不是那里，对不对呢？上帝从那里来的嘛，所以那个那里是他的发源地，这里是他的目的地，他从那里来的，来到这里，这样这里不是那里，那里不是这里，这里也不能大过那里，那里也不一定大过这里，而这里加那里一定大过那里跟这里，部分加部分一定大过原先的小部分，但是部分加部分加部分不能大过总和，你懂不懂？我就不解释了啊。哎，你懂从前读多少书，你自己负责就是。从那里到这里来，上帝从那里来的？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先用有限来限制无限，这就是愚笨的地方。每一个人问的时候，以为他很聪明，其实他一问的时候就显出他多笨就是了。所以你发问题要谨慎了，免得一问你们就知道你原来学问就是这么少。上帝从那里来的？那里是个有限的地方，上帝是无限的。你说呢？上帝从那里来，岂不说你告诉人家你相信无限是可以开出有限出来的吗？这一个很大的错误。上帝从那里而来的，你先假设有限能够产生无限，那你这个信仰就比基督徒信上帝更需要更大更大的信心，而且是没有根据。好，现在讲下去。如果你的上帝从那里来，那我要问你，那里又从哪里来的？所以呢，基督教给我们看到的答案是，上帝不是从那里来的，那里是从上帝来的。大家说，上帝不是从那里来的，那里是从上帝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无限的，就是创造者，所以他不需要有另外有限的源头跟有限的开始，相反的，有限的需要从无限产生出来，所以呢，上帝不从那里来，那里从上帝来。这样呢，既然那里从上帝来，所以这个所谓的空间呢，一定是从有无限的上帝产生出来的有限，所以空间是被造的。第二样，如果你说呢，上帝从那里来，用同样的逻辑问那个问题，上帝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上帝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那就你先假设有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啪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上帝开始有了。那么我要问你，那个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那个什么时候是从哪里来的？从什么时候来的？所以呢，上帝不是从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是从上帝来的？因为所谓的时间本身还是有限的， 上帝既然是永恒的，他超有限的，永恒的上帝创造时间是非常合逻辑的，而时间产生一个永恒的上帝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时间空间是被造的，如果时间空间是被造的，而真理不是被造的，真理超过时间空间是完全合理的。所以呢，我不能说呢这个真理很适合英国不适合美国，我不能说这个道理很适合今年不适合明年，那个如果只适合今年明年会被淘汰的，那就不是真理。因为真理是历万代而长新，真理是万物均视而要借助，所以真理一定非受造的。如果真理非受造的，那就表示真理的本身一定是超过受造的所有一切，无论灵界的物质界的本质。所以真理本身就是神。大家说，那你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信上帝跟信真理是一样的吗？还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在哪？真理如果是被想象出来的，那是被想象出来的真理，而真理如果是本身而且是创造思想的，那是想象的源头。所以这样呢，真理的本身不是从理性想象出来的，如果真理是人的理性想出来的，变成思想里面的一个题目的话，那么这个真理就比人的思想更小，比人的思想更小的真理可以装在人的思想里面的一部分，这样你的思想你的头脑就比真理更大了。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总原则不是这样，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总原则是什么？你要思想上帝的道，那么呢你就蒙福，你明白上帝的真理要去行，你就蒙恩。所以这样的那个真理就比我们能想真理的这一个有功用的脑子或者理性还更大，因为真理跟理性是不一样的。好像一个音乐家他用乐理写音乐，乐理里面不一定能够容纳所有的音乐，但是真正伟大的音乐里面一定包有所有重要的乐理。今天你们的人中读音乐的人，虽然伦敦的音乐学院不是世界最好的，但不错了，比香港好得多了。你研究贝多芬，叮叮叮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把第五交响乐的整个的乐谱把它分析，结果你把它的这个整个结构、整个的和音、整个的对位、整个的旋律、整个的这一个的这个各色，完全分析到整个。一个博士论文几百遍专专研究这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全部了解的融会贯通，你懂得那个乐理了。请问你对这个交响乐里面包含的乐理敏感的完全透彻以后，这一个人有没有可能用这种知识透彻乐理的这种知识去做一个跟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同样价值的音乐出来呢？有没有可能？我问你呀，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音乐大过乐理，大家说，造谣。整个语文大过文法，整个法律大过法律的规条，整个人生大过人的身体里面的组织。这样的真理如果是想象出来的，跟真理是本身创造思想的里面的不同在哪里？那个创造思想的真理是真理的本体。那这句话是你在哲学里面几乎没有看到的名词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什么叫做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不是齐克果所讲的 Subjective truth， 齐克果所讲的 Subjective truth还是比较低级的东西，就是要主观的去经历真理，不是单单客观的去了解真理。但我所讲的是真理的主体性，真理本身是自存永存的，那自存永存的本身的真理，因为它是时间的空间的创造者，所以它本身是超时间超空间的。 那么当你的理性跟这个真理的本体连在一起的时候，那叫做信仰。是基督教的信仰论绝对不是迷信，信仰绝对不是逃避思考，信仰也不是抹杀功能，抹杀思想功能，信仰是把理性带到正轨，归回真理的本体，在正确的路向中间顺从降服，符合于真理本体的那个方法，那个叫做信仰。所以信仰就是理性归回真理。大家说信仰就是理性归回真理。我告诉你，整个欧洲的教会在21世纪一定要脱离20世纪教会的形式。20世纪19世纪的欧洲教会是华人到这边找工作的时候礼拜天要做出礼拜那种教会，而21世纪你们欧洲的教会已经归到一个地步，华人在寻找真理的时候呢，实实在在你的理性功能在最高的知识层次中间，最高的学术中心里面，你不必惧怕，你完全归回忠于顺服真理的本体，那你就稳定到一个地步，不怕摇，这样教会就有前途。那这样下去呢，你就是建多大的礼拜堂，而且用这个原则维持下去，你不必怕以后没有人做礼拜，要把礼拜堂卖掉，像这一间这样，就这样简单。所以理性是真理所造出来的，所以被造的理性归回创造理性的真理的时候，这个归回叫做信仰。我们常常听浪子回头的故事有吗？啊，浪子回到父亲家，我告诉你，现在那个浪子在哪里？在头脑里面。那浪子在哪里？在感情里面。那浪子呢？在意志里面。当你理性归回真理的时候，当你感情归回圣爱的时候，当你意志归回上帝的旨意的时候，这个归回的本身就叫做信仰。所以信不是否定理性，信不是抹杀感情，信不是这个淘汰意志，来把这些东西圣化，把这东西归位，然后你就能对上帝说，我因为你的真理我思想顺从你，因为你的圣爱我的感情归向你，因为你的旨意我的意志降服你。你还记得吗？耶稣在哥哥他以前，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没有一个宗教把人同人性带到这个地步，就是意志的合一，圣爱的合一，理性的合一。当我们走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是说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真正明白我为什么这样信的一个人。这样呢，你的信仰就不是偏离真理，而是回到上帝面前。我们低头祷告。